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金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次我们来到了举起圣洁的手，也是祷告学的第20讲，也就是我们这门课的最后一讲。我们要继续讲上一次我们讲到的祷告的第四个原则，就是用信心来祷告。我们说到我们基督徒所说的信心，大部分的时候都不是说一个人的自信心或是理性逻辑的信心，更不可能是迷信的信心。我们所说的信心，那是根据圣经里面讲到可以产生属灵功效的信心，那就是属灵的信心，或者我们称它做灵觉的信心。这个信心呢，是本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且是对神而发的信心。只有这样的信心，才能够叫我们在基督里产生属灵的工作和产生属灵的功效。这种属灵的信心之所以可贵，就是在于他的信心有正确的对象，可以叫我们发现神的伟大，并且叫人因为认识了神的伟大而更加的谦卑自己。这和一般世俗鼓励人自夸自大膨胀自己的那种信心是不一样的。我们从历史就可以看见，所有属灵的伟人没有一个不是非常谦卑的。圣经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什么时候我们谦卑无我的仰望耶稣，透过耶稣基督去看人去看事，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完全依靠耶稣基督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知道自己有属灵的信心，知道神借着我们的祷告成就神美好的神自己决意要行的事，哪怕是一件最大的神迹也好，或者是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儿也好，我们都知道不是我们，而是神在那里工作，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奉主名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属灵的信心的缘故。属灵的信心能够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来看见神的心意，能够配合我们对神旨意的理解，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来工作。所以属灵信心宝贵的地方，不在于靠着这种信心我们可以做那些我们本来不可能也无力去做的事情。属灵的信心是叫我们不管神要怎么做，不管结果是什么，我们都愿意相信顺服。而且这种属灵的信心也不会叫我们为自己的私意来祷告，不会叫我们利用神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也不会叫我们有隐藏的骄傲，想要让人有一个错觉，以为你是多么的有能力，愿意透过你的祷告来得到他们个人想要得到的结果。有关属灵信心的题目，我们在最后讲一点，那就是属灵的信心叫人把真理实践出来。属灵的信心是叫人确信无论祷告的结果是多么的违背我们自己私下的意愿，神的答应总是彻底而满足的。也就是说，这种属灵的信心叫人不受环境的影响，不被知识所迷惑，不会被经验所动摇，也不会被自己的感情所左右，是完完全全无条件的彻底接受神的安排。这样的信心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一定不会和神的真理脱节，也不会像一般的人所误会的认为他会跟现实脱节。属灵信心所产生出来的作用往往反而是非常的实际和实用的，只是因为它有时候违背了我们个人内心的意愿，以至于让人不容易接受。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1章耶稣复活拉撒路的例子。当耶稣决定单言不立刻去回应马大玛利亚差人报告拉撒路重病的消息，就反映出耶稣的信心没有受到个人情感的摆布， 他有神的优先次序，他做事情不受人为的支配，也不受环境的影响。他首先拒绝马大派人说情，并没有照马大、玛利亚的意思上他们那里去，反而在原地多住了两天。两天以后，当时机到了，他就决定要上去。那个时候，门徒因为犹太人要用石头打耶稣，就劝阻他不要上去，可是耶稣却拒绝了他们。同时呢，他明明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他还是要去叫醒拉撒路。按照一般人的常识判断，一个人是不值得为已经死去的人去冒自己生命危险的，可是耶稣还是去了，因为他行事的原则是根据神的时间和神的旨意。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个故事里头的马大，马大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马大有自信心，他自信他的感情可以把耶稣招来做工。同时马大有理性的信心，他看环境，他见到自己的兄弟已死就非常的失望。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当时马大所表现出来的信心是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的信心。他接着就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当时马大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一定没有把耶稣能够复活拉撒路这件事情包括在里面。他对耶稣的信心是出于自己的经验。也许那个时候他想，至少耶稣来了，他能做一点什么事情来安慰弥补一下。可是耶稣坚定地对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那个时候在马大心里面所想的是他对真理神学的知识，他对耶稣的信心也是从理性做出发点的。所以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马大信的是神学，这是福音基要的真理。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有哪一个不相信末日必要复活呢？可是这样子的信心并没有能够叫马大相信耶稣现在就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而且他就要去这么做。虽然马大的回答并没有满耶稣的意，可是耶稣还是用底下的话去鼓励马大，希望马大能够用属灵的信心去解释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话里面的意思就是鼓励马大要用属灵的信心来看这件事情。复活的能力在耶稣，耶稣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只要是神的旨意，任何的时候耶稣都有这样的能力去叫死人复活。耶稣也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所指的当然就是信徒的永生，也就是叫马大不要太重视拉撒路已经死的事实。耶稣问他说，你信这话吗？这个信就是属灵的信心，也只有属灵的信心才能够叫马大理解这件事实。可是马大怎么回答呢？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的回答跟耶稣所说的话好像是牛头不对马嘴。马大他相信将来的复活，他相信耶稣就是将来要回到世界的。马大所说的话完全是神学家所说的话，是圣经专家所认知的真理。可是马大对耶稣现在就能做什么事情一概无知，这就是他缺乏属灵信心的缘故。马大的这种自信心和逻辑理性的信心不能够帮助他把神的真理付诸实行。今天我们有多少的人，我们也相信神学，相信耶稣，但是这样的信心并没有在现实的生活里给我们有多少的帮助。我们对神的信心完全是理论，神所赐给信徒属灵的信心应该是非常实际也是非常实用的， 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神要叫我们用这个属灵的信心，现在就付诸实行，现在就经验到神的大能，把真理和实际现在就连结在我们的生活里，让我们信徒的信仰不是一种空中楼阁的信仰，而是马上可以实用的信仰。祷告的目的之一，就是求真理的神把真理现在就在地上实践出来。主耶稣不是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吗？这就是一种实用的信心和实用的真理。可惜马大的信心并没有能够帮助他把他所相信的真理在地上实行出来，他更不相信拉撒路现在就能复活，他不知道实践在地上的真理必须透过耶稣，也必须借着耶稣才能完成。属灵的信心能够达成属灵的结果，属灵的信心就是从神来，也是借着神把真理实践出来的信心。所以我们单单相信神，相信真理是不够的，还要信神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相信在现实的情况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弟兄姐妹，这么看来，我们不但要相信，而且也要祈求神，让我们经历在历史中行神迹的神，如今也照样能行神迹在我们的生命中。祷告的第四个原则，要用信心祷告，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去我们要讲最后一个祷告的原则，那就是祷告的时候要说阿们。有人会问，这一点有什么好讲的？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祷告的时候都要说阿们嘛，而且有些人不只是在祷告结束的时候说阿们，也常常在平日的话语间说阿们。说阿们已经好像是每一句话的标点换气，说得非常的习惯。但是说的人到底明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就有很多的问题了。甚至有人以为阿们是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所说的一句像说天灵灵地灵灵一样的魔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讨论阿们的真理了。首先我们要来谈阿们这个词的来源。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阿们的意思就是真实、确实、相信，使坚定 to make firm, 使挺立 to prop up, 绝不动摇和以至于使什么什么发生的意思。我们只能举一个例子来简单的说明，那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九节，其中有一句话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这个信字和立稳所用的希伯来文，原来就是跟阿们所用的同一个字，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信，不阿们的话，定然不得立稳，也就一定不得阿们。像这一类根据希伯来文在旧约圣经的运用，这个字的总意就很清楚，那意思就是真实的、确实相信、坚定的、绝不动摇等等的意思。那么我们再看，在新约圣经希腊文这个阿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有152次用到阿们这个词。阿们在希腊罗马时代，当时一般的用法也是确定、支持和为这个缘故使事情一定要发生等等的意思。主耶稣也用很多阿们，我们中文圣经常常把它翻成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阿们这个词在希腊原文的意思不只是实实在在，也有真真实实，或者是愿这事成就，或是就此确定的意思。所以根据我们对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这个词的研究和理解，我们知道这个词的严肃性就好像人跟人之间的立约一样。比方说在生命记27章，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到基利心山上，在那里为百姓祝福， 又来到了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在以巴路山上，每当利未人宣布一个咒诅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都要回应说阿们。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人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说阿们。当神说如果你不怎么怎么样的话，就会遭到怎么样怎么样的不好结局，我们听了会说阿们吗？相反的，当利未人在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的时候，摩西却没有要求百姓说阿们，因为信实的神要负责把在基利心山上的祝福给百姓，所以百姓不必说阿们。那意思就是在神和百姓所立的约里面，神要求百姓履行自己那部分的责任，如果百姓做不到的话，他们就必须为自己不当的行为负责。所以每当宣布一样咒诅的时候，百姓就必须说阿们。可见这个字的严肃性比一般我们所理解的更加的深刻。阿们这个词是把说这话的人和神连在一起，那就是一种立约的行为。阿们不只表示说话的人要对所说的话负责，所谓的一言为定，他更是把说这话的人和随着阿们所说的话以及受话的人三者连在一起。接下来就让我们谈谈圣经里实际运用的例子。圣经里实际运用的第一个例子就是阿们是神的名或者是神属性的代名词。以赛亚书第65章16节说，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启示的必凭真实的神启示。这真实两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阿们，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地上为自己求福来祷告的时候，要凭阿们的神来祷告，要凭真实的神来求福。当我们在地上启示的时候，也要指着真实的神阿们的神启示。当然今天新约的圣经不鼓励我们启示，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今天不启示了，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说一就是一。在阿们的神，在真实的神面前，绝不可以有虚假。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说阿们的缘故，因为神是一位真实的阿们的神。在哥林多后书一章20节说到，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这个都是是的，其实在希腊文原文的圣经里用的字就是都是阿们。我们以前说过，神的应许里头包括了神的属性，所以既然神的应许都是阿们，都是真实的，神他自己的属性就是阿们，就是真实。在启示录第三章14节也说到，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经文的原文里，在阿们、诚信、真实、见证和元首的前面都有一个相当于英文的冠词 the， 意思就是阿们、诚信、真实、见证、元首都是做专有名词用，他们指的都是神，都是神的属性。所以阿们也就是神的名，神的名就是真实。可见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阿们，或在说话之间说阿们的时候，并不单单是表示我们心里说这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实际上是在称呼神的名。你看这样以后在我们再说阿们的时候，就需要先想一想然后再说了。既然神的名就是阿们，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指着天启示，也不可以指着地启示的原因了。因为天是神的宝座，地是神的脚凳。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的话若说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句话希腊的原文 就是说，你们的话若是阿们，就说阿们；若不是阿们，就说不阿们。那意思就是说，既然这位全然真实不改变的神是这样子的一位阿们的神，所以当我们说阿们的时候，就表示是的，我们也愿意在真实完全的神面前向他表示我们的真诚。第二方面，阿们是主耶稣出于弥赛亚地位的郑重发言词。弗类福音，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一共有54次记载耶稣说：“我阿们的告诉你们。”中文圣经翻出来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约翰福音里也用了25次阿们，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也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连说了2次阿们，表示重生跟见神的国是连在一起，而且是不可分割的真理。如果我们把4卷福音书所记载主耶稣曾经说过的阿们加起来的话，一共超过了70多次。我们把这70多次的用法归纳一下，就知道每当主耶稣说阿们这个词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他是很慎重的说这些话的。当他表明对一件事情的判断，或者说明目的、意义、保证神的应许和解释真理的时候，他往往就会说阿们，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让我们来用马可福音第12章41节到44节的故事做例子。有一次耶稣在圣殿里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是怎么样奉献。有好些财主有钱人呢，经过的时候就投了一些钱，其中有一个寡妇也向银库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很慎重地把门徒叫过来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主耶稣在这里对门徒用的“我实在告诉你”，在希腊原文就是“我阿们的告诉你”。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就表示他底下对这个寡妇所做的事情所发表的意见是非常认真的，非常有权威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当耶稣说到一个真理的时候，他用阿们。这个例子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约翰福音第3章，主耶稣对夜里暗中来探访耶稣求教的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里所用的就是阿们阿们的告诉你。第3个例子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那段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故事，耶稣用阿们来强调一件事情背后的意义。当玛利亚用香膏抹主，门徒却在那里议论的时候，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我阿们的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耶稣用阿们来强调那女人为耶稣所做的事情背后那属灵的意义是非常重要，也是蒙神纪念的。让我们再来看第4个例子，说到耶稣用阿们来强调神应许的真实性。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6章23节，那里说：“我阿们阿们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借着2个阿们来强调了一个他从父那里所领受的应许。这个应许是说，虽然耶稣的门徒 从前从来没有奉耶稣的名向父神求过什么，但是从今以后，他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向父神祷告，而且父神要因此听他们所求的。这是一个神的应许，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所以耶稣就两次说阿们阿们，中文翻成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再举第五个例子，就是耶稣在讲登山宝训这篇道理的时候，他用阿们来强调神的真理。他说我阿们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我的律法却一点一滴都不会废去，而且通通要成就。主耶稣用阿们实在的来强调这真理的真实和彻底性。这是阿们的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阿们是主耶稣出于弥赛亚地位的郑重发言词。阿们的意思第三方面是表示人对神话语的全然顺服，其中包括对神的敬畏，也包括接受神的判断和神的刑罚。有关于对神的敬畏，我们可以来看耶利米书第28章第6节。那时候假先知哈拿尼亚在圣殿当着祭司和众百姓对耶利米说，耶和华神说，神已经折断巴比伦的轭，在两年之内，神要把从前尼布甲尼撒王从圣殿掳到巴比伦的器皿都归回到圣殿，并且神要把被掳的百姓带回自己的地方。当先知耶利米听到这样的话以后，他就带领众祭司和百姓对假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说的预言。耶利米其实早在事前就已经得到神的指示，他知道犹大必定被巴比伦王消灭，他虽然明明知道假先知所说的是不会成就的，可是他还是慎重其事的用阿们去回应。耶利米用这样的话向假先知挑战，如果假先知所预言的平安，这个当时人人都欢迎的好消息成就的时候，那就知道他真的是神派来的。所以当耶利米回应假先知的话说阿们的时候，是表示他对神的敬畏。另外一方面，当人说阿们的时候，他就是借着接受神的判断和刑罚来表示愿意对神的话完全的顺服。这一点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申命记27章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在那里以色列人用阿们来回应神，表示他们愿意接受神和他们所立的约。如果他们没有履行在这个约中间他们这方面应该尽的责任，他们就愿意接受神的咒诅。另外还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在尼希米记第5章记载的历史。当尼希米看见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中间一些有才有势的人没有照着神的教训照顾他们中间的穷苦人，反倒欺压他们，用高利贷压榨他们，又强迫他们典当自己的儿女来还债。尼希米就责备他们，说他们所行的不善，行事又不敬畏神，当场就要求他们归还所压榨的财物和所有不该取的利息。百姓当时就应许说必要归还，不再继续这么做。于是尼希米就招聚祭司和众人前来，抖着自己的衣裳要求他们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当时众人就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神。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在神面前所应许的事情说了就算数，如果他们中间有任何人违约的话，他们就自己要为所带来的结果负责。另外在民数记第5章那里提到说，如果是有一个妻子被怀疑她不忠贞，可是又没有证据， 他们就要把他带到祭司的面前，献完素祭之后，那个妇人就要去喝咒诅的苦水。当妇人在进行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她要说阿们。那妇人所说的阿们，意思就是说，神，是的，这是真实的，如果我真的犯了淫乱罪，就宁愿受这个咒诅。这个过程就是把自己放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对于我们来说，说阿们也表示我们把自己放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顺服他。现在我们根据刚才所说的圣经的这些实例来下一个结论。阿们这个词是一个很慎重的话，这个词严谨到一个地步，就是第一，当一个人说阿们的时候，表示他甘愿把自己放在神话语的监督之下和神的权柄之下。第二，当一个人说阿们的时候，是表示他所说的所做的一切都是诚信可靠的，他愿意在神真理的监督之下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如果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诚信，就宁愿接受神所加给他的约束或者是处罚。我相信很多的人说阿们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阿们的真正意义。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熟悉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生耶稣的故事，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当天使通知玛利亚，告诉他神这样子的意愿和决定的时候，玛利亚说了一句非常重要和宝贵的话，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句话虽然没有阿们两个字在里头，但是玛利亚所说的那句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就是阿们这个词最好的注解。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阿们，不但是说我们是用诚实的心来面对真实诚信的主，也表示我们愿意接受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无论结果是什么，我们都愿意接受。这个就是阿们的真正意思。最后让我再提一点，那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同时我们也是敬拜。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有许多敬拜的时机，当我们对神的作为、神的决定表示接受、赞叹、欣赏的时候，也可以说阿们。在保罗的书信中，常常发现保罗讲到一半的时候就顿笔，然后讲了许多敬拜赞美的话，然后他就说阿们。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讲到世人因为不相信神，把神当作愚拙，所以他们就妄行各样的污秽，心地也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变成愚拙，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突然间想到，身为一个神的儿女，懂得敬拜造物之主是何等的福气，所以他的口气就忽然一转，就称颂造物的主，说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后面他就加了一句阿们。这句阿们不但是同意，而且有赞赏、敬畏、惊叹的意思在里面。如果我们去查圣经，还可以找到很多同类的例子。这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敬拜、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阿们，不但表示我们对神的诚信，也表示我们从心里面对神作为的完全顺服、惊叹和赞美、敬拜。弟兄姐妹，现在我们知道阿们是神的名，是严肃的用词，在神的教会里是一个充满了阿们的教会。阿们是神的属性，也应该成为神教会的属性。所以当我们诚心地向神说阿们的时候，阿们的神也必向我们显示他的阿们。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把全部20讲的祷告学，也就是举起圣洁的手，讲完了。愿阿们的神向所有向他说阿们的弟兄姐妹 显示真实和同在，同时也愿阿们的神透过他自己的话语和他的真实，向所有情愿照主的话成就的弟兄姐妹显现。愿神祝福你，再会。